接下去进一步详细的一一的来说明，恒为此事，无始时来一类相续啊，常无间断。这个就用这个刚刚讲的为日三十颂这一个第四颂的息，很有用。这个光是一个字“恒”这个字，“恒”这个字呢，就点出了说明了阿赖耶识的特性之一啊，就是无始时来啊，一类相续，常无间断，是这样的。那么阿赖耶识啊，无始以来，我们知道它的种子啊，它所含藏的种子呢，我们有看过那个种子六义啊，种子六义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自类相续，种子呢自类相续，点点点点，哦，那阿赖耶识本身也是一样，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以前可能有提过，我们叫做种子阿赖耶，种子的阿赖耶，种子阿赖耶也是一样，它也是一样是一类相续，一类就是它自己这一类，哦，这个第八识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状态的阿赖耶识啊，一样是一类的相续，然后也常无间断，那么前一刹那后一刹那这样。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种子，我曾经有画一个表格，就是种子的特性，这个一类相续的特性，就是前一刹那的种子呢，单独来看的话，前一刹那种子就灭，就引生后一刹那，他们在时间上面不是同时，这样就是种子。我上次有个表格啊，我当时那样写，就是种子甲一啊引申种子甲二，种子甲二引申种子甲三，点点点点，那这个是因灭果生，哦，就种子甲是种子乙，不是种子甲一啊，是种子甲二的因，就种子甲一跟种子甲二之间有因果关系，哦，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呢，是不是同时的？就是前一刹那这个甲一要灭。然后第二刹那甲二才能升起来，就每一个刹那呢，每一个时间点上面呢，只能有一个种子，就这一类甲这个种子来说，只能有这么一个。那么前后呢，就是前面的灭了引申后面的，因此呢，它没有无穷无尽，或者没有升起很多很多，变成一个常住不坏，没有这样问题，哦，但是就我说它的时间上面是前面要灭的后面生的，所以甲一跟甲二呢不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上面，同一个时间点上面就只能有一个，同样的甲二跟甲三也是一样，这样的就前面的要因要灭了，后面的果才能生。那么种子阿赖耶识啊也是这个情形的啊，然后一类相续，那么因为这样子的因灭果生，因灭果生啊，甲一生甲二，甲二生甲三，但是同一个时间点一刹那中只有一个，啊，不是甲一就是甲二，不是甲二就是甲三，阿赖耶识也是这样情形的，所以他呢就是一类相续，但是呢又常无间断，那样，同时他是什么呢？他是这个借去生施舍本故，它是这个借，当然我们知道是三界了，去啊，哦，六去就是六去六道，生啊，一切我们像金刚经讲有四种生，总之就是这是一切有情生命啊，不管它是三界等等等等，这是它一切的这个要成立这一些的根本，施舍就是成立，要成立众生，要成立有六道轮回，要成立有三界，都要靠这个要有阿赖耶识的建立，而且要恒常相续，要不间断，才能建立起来。所以这是他的这个这些东西的建立的根本。同时，它的性质实际上是这样的，性坚持种令不失故， 阿赖耶识本身也是有个特有这个特性，它的性质上是坚固，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被破坏掉，又能够持有维持这些种子，使得这些种子不会破坏丧失掉。那么以上这个是借用这个恒这个字来就可以做这么多的解说，那么这些解说来支持阿赖耶识呢不是断灭。好，那倒数第三行呢，转为此事啊，无始时来念念生灭，前后变异，因灭果生，非常依故。然后好，到此为止呢，一样借用这个颂文里面的，就这么一个字，转这个字，转这个字呢，就可以来解释很多，解释说阿赖耶识无始时来的念念生灭。转这个字当然有转化、转变、活动，所以用这个字，就像轮子一样这样转动。那么它是怎么样念念生灭？我们刚才解释，就一刹那一刹那这样的前面灭的，后面生的，然后呢前后变异。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呢，可以把这几行啊念得很熟，最好能背起来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回答人家如果问说阿赖耶识是不是断灭，是不是常恩不变呢？就用恒转这两个字。那么转就刚刚讲，它念念生灭啊，前后变异。我们都知道刚刚讲那个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的刹那刹那，那个种子就升起现行，然后现行的趋势又马上同时间地熏回了新的种子，回到阿赖耶识。因此呢，前一刹那的阿赖耶识跟下一刹那阿赖耶识已经不一样了。那么当然我们一般的众生，我们观察没有这么细微，我们可能不觉得，但是实际上由于刚刚讲的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呢，刹那刹那就升起现行，刹那刹那就又熏回了新的种子，回到阿赖，所以它当然每一个刹那它都不一样。所以这里讲了前后变异啊，每一个刹那，前面的那个刹那跟后面那个刹那的阿赖耶识已经不一样了，前后变异是这样。而且呢，念念生灭，因为每一个刹那当下这些种子生现行，那么又熏回了新的种子，那它就然后下一刹那这个种子就灭掉了，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种子刹那刹那生灭，现行的趋势也刹那刹那生灭，那么它本身阿赖耶识的本身一样也刹那刹那生灭啊。那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样的情形啊，因灭果生，就刚刚讲的这些种子啊，那因此它就非常异。由于它前一刹那的因灭了，后一刹那的果生起来了，所以它不是恒常，不是常住。这里，当我们说它常了，不是常，那个常就别，就是说我们通常我们讲的就是不会变化才叫做常。不会变化的叫做常，然后一就是永远都一个样子啊，不会破坏掉的叫做常，不会变化的叫做一。那当然它不是这样子啊。然后它呢，可为转世熏成种故，这个为是被的意思，可以被转世啊熏，然后熏成种子。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可以被前七世呢熏回来这个新的种子，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同时接下来在另外一个角度说，倒数第二行说呢，恒言遮断，转表非常啊，这个是一个更精简的说，恒这个字啊就可以遮断。遮当然就是说破除了，遮恒这个字呢，那就可以破除断灭， 这件事情或者这个现象，而转呢就表示阿拉耶识不是常，就是不是常住，不是这个永远都存在，就这样。那么譬喻啊，犹如瀑流因果法尔。这个瀑流这个字，这个瀑这个字是形容词。瀑流呢，不是我们白话文讲的那个瀑布。这个瀑流是说很急的，瀑这个字说很急的，很急的水流，叫做瀑流。很急的，像大海水或者很流得非常快的这个河流，就是这个意思哈。就犹如这个非常急的河流这样子。这个现象，阿拉耶识的这个横，这个转，这个现象呢，是因果法尔，也不是因果法尔的意思，不是谁去造成它这样的，不是有个大梵天或哪一个造物主或哪一个有什么特别的有奇怪的能力的人去造成它这样的，就是这个就是因果法尔，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这宇宙的真相，宇宙的定律就是这样子，它就是这个样子，没有谁去造成那这样，那一切也是因缘，这样子，所以这个叫因果法尔。那如瀑流水，非断非长，相续长时。那么就如同这个流的速度很快的这个水啊，河流啊，那样子。那它，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就我们。站在一个流得很快的河流的旁边啊，你去观察这个河流，这个河流确实是非断非长，这个前面的水去推动后面的水，或者后面的水推动前面的水，这个水呢相互这样推动，那么你说它是断了，那这个河流。我们也说你这个什么拿刀子去断这个水，那总之就是它没有办法切割啊，它不是断灭的，它一直然后但是也不是永远都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是非断非长，然后相续长时。另外呢，有所飘逆，这个飘逆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飘是就像刚刚讲那个河流啊。河流有这个河的表面跟河流的这个水里头，飘是飘上来，就东西啊，等一下再看就了解，你就是里面的东西有时候飘上来，就这是比喻我们一般众生，这个瀑流这个急流的水啊，也可以比喻这个一切有情在这个生死当中啊，总之就是飘逆，就是说有的时候东西漂浮上来，有的时候东西呢就是沉没下去啊，这也可以比喻种子，就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有时候产生现行，就是飘上来，然后有时候它是熏成新的种子回去，也可以这样比喻。那么总之接下来105页，此事一合啊，从无始来生灭相续啊，非常非断，飘逆有情啊，令不出离，就是这样子。这个应该很容易了解了。那么因为有第八识，因为有阿赖耶识呢，因为有这么多的种子啊，特别主要指有肉的种子，就让我们有情众生呢在生死当中飘上去，或者是这个沉没下去。飘上去就比喻到了上三道，那么沉没下去就比喻到了下三道。是这样子。好，那还有个比喻也很有意思，第二行105页第二行啊，又如瀑流虽风等急起诸波浪而流不断，又好像那个急的水流啊，尽管这个表面上面有风或者有其他的东西啊，可以比方说你拿个石头丢下去，或者那个叫打水漂，用石头丢到水面上，水面上是有很多的这个波浪波痕，那么就是说尽管是激起的这个波浪，可是呢这个水流啊，它不会断 不会断掉啊、哦，是这样的情形。那么此事意合啊，虽欲众缘，其眼视等而恒相续。那么第八世阿赖耶识呢？啊、也像这样的情形。这个时候，这个波浪比喻波浪比喻这个前七世，这个波浪啊比喻前七世产生前七世啊、就是虽欲众缘呐，那、有许许多多的缘呐、会使得这个种子产生现行，就是这里讲了虽欲众缘，其眼视等啊、那个每一个这个前七世，每一个世都有自己的种子，那么这些种子呢，也要加上缘的作用，要遇到有缘，那么它才能升起世，才能升起前七世。如果没有缘也不行。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如果没有缘啊的帮助啊，那么光只是这种子也不行，它也不能够自己产生现行。是这样说，虽欲众缘，其眼视等啊、那样。那么这个河流啊，比喻阿赖耶识本身啊，那是一直很长的相续，是这样的情形啊、那么遇到不同的缘，不管有缘没有缘啊，有缘那就升起了前七世，没有缘就不升起前七世。但是这个第八世阿赖耶识呢，就是长久的一直相续。又如瀑流漂水下上，鱼草等物随流不舍。好，这个比喻又很有意义啊。这个比喻是水里面，水里面有那些鱼跟草，这些鱼跟草比喻什么？比喻种子啊。我们看看就知道，这个鱼啊，鱼就比喻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就好像这个水流啊，哦，这个那个鱼啊，鱼有时候会上去也会下来，种子也是一样的哈、哦，那草也是一样的，嗯。那么鱼草等物随流不舍，那么不止有时候是上有时候下，但是最重要的是它永远，这个鱼跟草啊，这水里头的一个永远就是随着这个水流在那里头，不管它在上面或在下面，永远就跟着这个水流，不会跑出来，就随流不舍啊。所以第四章说呢，此事一耳啊，与这个内习气还有呢外处等法横相随转。所以呢阿赖耶识也是这样子，他呢跟内在的这些习气，也就是种子，还有呢比较外在一点点的，就是这个片形的这五个心所法横长的相随转，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内在的这些习气种子就比喻为鱼啊，草啊，草就比喻这个刚刚讲那个五个相应的片形心说法这些东西。总之就是跟随着这个阿赖耶识呢横相随转，总是跟着它互相的相应，跟着它活动，不会跑出来，不会跟它分开来。那么一个小结论呢，就是这里讲的如是法喻，就是以上这样子的法，就是法就是这些内涵，这些阿赖耶识的这些内涵，这些说明，还有种种的对他的比喻。第五行说呢，意贤啊，此事无始因果，非断常意。就以上讲的这些内涵啊，比喻啊，它的意思，它的作用啊，就是来显示来明说明这个阿赖耶识呢无始以来的因果啊，从因到果，从种子到现行，现行到种子，或者是阿赖耶识本身的种子阿赖耶前因后果，因灭果生，点点点点。总而言之就是不是断也不是长啊，这样子。那么为此事性无始时来刹那刹那果生因灭，果生故非断，因灭故非常啊、哦，这个非常重要。就刚刚我讲的这个阿赖耶识啊，没有它不是长也不是断， 总结就是这样子，果生因为它还是有一直就持续不断的相续的生出来果，因此它没有不是断灭。那它前一刹那前一刹那的那些因啊，不管是种子到现行或者现行到新的种子啊，那么因灭故非常这样子。好，那现在呢，这个既然阿赖耶识呢非常非断或者非断非常，现在要给它回归到缘起，回归到中道。所以说呢，非断非常啊是缘起理，故说此事和浑转如流这样子啊。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中观论啊，一开始就有八个部啊，比方说这个非一啊，非异啊，啊这个非断非常等等等等。那么这样子才能够建立正确的缘起，这个是相互的，因为是缘起，所以呢就是不是断灭的，也不是这个长恒住。倒过来讲，因为不是断灭的，不是长恒住，也才能够成立缘起。那么缘起也就是中道，就是不落两边啊，不落断灭，不落这个常住这样子。好，所以说故说此事恒转如流。好，到此为止，以上是这样的一个讨论。那么接下来要引进来一个角度，就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间这个角度，引进来这个角度来讨论。但是这个讨论呢，其实是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不知不知道，在佛教里面的部派呢，有的部派主张过去现在未来齁，这个有的主张过去未来现在三个都是有本体，都是真实。那种见解叫做说一切有部，是这样的。那有的部派的像我们唯识学中观等等呢，一般来讲大圣是承认现在，但是呢不承认过去未来是有自体，是真实的。那么现在呢，当然如果中观现在也是一个假安立的，不过唯识学是承认现在是有真实，现在是有真实，但是过去未来呢不是真实的，它是依赖现在依赖跟现在的关系而建立的。但是刚刚讲说说一切有部还有这个正量部啊，他们是建立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有实有。好，那这里是说呢，倒数第四行是说过去未来啊既非实有，那么非常可耳，非断如何。这个是这样的，这句话是假设他们对我们的发问啊，就假设这个说一些有部正量部啊，他们呢来质问这个大圣的唯识学，他们质问，他们说呢他们说呢过去未来既然不是实有，那么非常就阿赖耶识是不是常，这个他们可以接受。假使他们接受我们说的就是过去未来不是实有，因为过去未来不是实有，那只有现在是真实啊，因此他们不是这个常住不变哦。可是呢，那你怎么去建立它不是断灭，非断如何，就是你怎么去建立它不是断灭，就不是断灭这个道理怎么样去建立它。当然这个是针对阿赖耶识来说的。现在插进来这个时间这个角度的讨论呢，还是针对阿赖耶识的哦。那我们的回答，我们来看呢， 倒数第三行，断起得成，缘起正理。那当然这个啊，这里这个是他这个应该是一样是他们的质问，他们质问的话还没完，就是说刚刚他们问我们说，那么这个怎么样可以建立不是断灭？为什么呢？因为万一如果是断灭啊，断灭的话，那么他怎么可能可以来建立缘起这个正理？就是断起得成，缘起正理啊。就因为如果是断灭，断灭的话，那怎么可能可以建立缘起？是这样。那这个是他们的质问啊，到此为止是这样的。那我们的回答是这样子，那我看看，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过去，这是倒数第三行下面，过去未来啊，若是实有，可许非断，如何非常？好，这个是我们的回答。可是我们的回答里面又是很奇怪，反而倒过来是说，过去未来若是实有。如果过去跟未来是实有的，那就可以建立不是断灭，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故意倒过来站在对方的立场，这其实有点反问他们，我们反问他们，按照你们想的说过去未来是实有啊。如果过去未来真的是实有，那或许根据你们的见解，那可以建立不是断灭。那么但是反而你们啊，你们如何可以建立不是这个常住？因为呢，万一是常住不变啊，就常意不成，缘起正理。倒数第二行啊，常意不成，缘起正理。记得这里是我们故意站在对方的立场。他们问我们，我们也问他们。我们问他们说，就万一站在你们的立场啊，你们说过去未来是实有，如果是实有，那或许你们可以成立，不是断灭。那么你们的困难，那就是怎么样建立它不是常恒住，因为万一是常恒不变啊，那也不能成立缘起真理啊，是这样的啊。我们今天上班的时间先大家休息一下，底下我们再继续。各位同学，我们下半段要继续进行。刚刚我们看呢，就是假设所有一切有部啊，这样部对我们有一个质问。那么论的我们也倒过来也质问他们，这样子，这个很有意思。那么然后我们这个佐伯先生这里有些小字啊，蛮有用的。接下来倒数第二行下面说，岂次他过几亿变成，这个是对方对我们的回答了。他说岂次，他们认为，他们的意思就是说，驳斥别人的过错的，那么难道这样子的，光是这样子自己的道理就可以成立吗？那因为刚刚那个很有意思，就是假设从他们那个立场提出的质问，然后我们也是假设站在他们的立场。也提出一个质问了，那实际上呢，都还没有正式的做正面的回答，因此他就说，那么他责怪我们说，我们光靠指责他们的过失，难道我们自己的见解就能成立吗？那我们再回答说呢，若不吹邪啊，难以显正，是这样的。那当然。这个没有什么难懂或者重要，这样子，后面这里才是重要的。 前因灭味，后果极深，如秤两头，低昂十等。啊，然后说如是因果相续如流，何假去来方成非断。那这个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见解。这句话是我们的见解，就是前因灭味啊，后果极深，如秤两头，低昂十等。那如是因果相续如流，何假去来方成非断。这个前因灭味，后果极深呢、啊？这个左伯先生旁边有小字，这个还是讲这个种子跟现行，是这样的，种子跟现行这样的因果关系，倒过来，这个现行再形成种子，这样子。那么这样的一个种子跟现行，现行跟种子的关系啊，如同。就如同这个天平一样的，就像天平的两边啊，任何一边低下去的同时啊，就是另外一边高起来，这个叫做如秤两头，低昂十等，这样子。那么然后接下去就是106页，这因果如是因果相续如流了。那么我们建立的这一种因果的状况，就是像这样的情形。那么这样的因果建立呢，何假去来方成非断。记得这个是就是我们刚刚105页的倒数第四章，就是他们对方啊，一切有部跟正量部，他们对我们的质问啊，他们对我们的质问是说，怎么样可以建立阿赖耶识不是断灭的。哦，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里先针对这个不是断灭的来回答的。那么我们的理由就刚刚讲了，这个前因灭味，后果即生，如同这个天平两头啊。那么相续，所以这个相续如流啊，何假去来，就何必要依赖于过去跟未来。意思也就是说，何必向所有些有部或者增量部他们那样建立过去跟未来是实有，何必需要那样子的假立，何必假借那样的过去跟未来才能够成立这个不会断灭，是这个意思的。